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命令的第四讲，就是讲破旧立新的悔改。我们在前三讲提到了，就是第二讲讲到了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那里呢，我是讲主耶稣为何在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讲要悔改呢？而为他开辟道路、预备道路的使徒约翰也讲同样的话，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什么是天国？如何悔改呢？悔改和重生的关系如何呢？请你收听第二讲的内容。我在第三讲讲到了人的罪性和罪的七层内容，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皮的剥开，从外表的明显的罪到内心的罪，到些宗教的虚伪的罪，一为你讲到。而今天这一讲呢，我就是主要讲如何具体的在这七个层次的罪上，通过行动让神来帮助我们来悔改。而这个悔改讲到的是与旧约时代的信徒是不同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旧约时代的信徒是依靠摩西律法来悔改，就是遵守律法，不再违背神的诫命，恢复正常的信徒生活。反过来讲，以色列人被罪诱惑，特别是拜外邦人的偶像，偏离神的时候，神就会使用外邦人的军队来管教他们，使他们在痛苦当中来呼求神。神差起大能的先知领袖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脱离这种压迫，他们就感谢神，回到神的面前献祭给神，恢复正常的信徒生活。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再一次又去犯罪了，这是一个循环出不来的。而他们悔改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献祭，犯了什么样的罪献什么祭，这在利未记当中记载了。那么富有的人呢，他觉得献祭很容易，他可能就不在乎什么罪。而以色列人大祭司每年要为全民族做一个赎罪日的献祭，就是把所有的人包括在内，每年每年的进行。但是他们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旧约信徒悔改的局限性是什么呢？在行为上。因为旧约律法的局限性只是约束人的行为，那么他悔改也是只在行为上表现而已，不用去管自己内心的想法，只要表明自己守律法了，不再去越界了，不再拜偶像了，在心里想的偶像可以啊，也可以说自己表面上参加教会，在他们教会堂的生活很积极，但是没有爱心，不行公义。所以在马太福音书23章23节，主耶稣讲到，你们虽然将一些蔬菜果实的十分之一献上，但是你们却不行公义，也没有慈爱。这重要的事你们必须要做，就是行公义，好怜悯，敬畏神，与神同行。这事你们要做，同样十一奉献也应当做。信徒心中有罪的想法有时会表现出来，所以需要有虔诚的外表来隐藏内心的肮脏。因为有些罪过呢，表现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所以他们 有心虚的表现，他们就更要伪装虔诚，叫掩耳盗铃也好，贼喊捉贼也好，用一种假冒伪善的话语来表示自己好像没有罪，这是他们的局限性。感谢神，在新约时代，我们的悔改是破旧立新的，跳出了这个圈子，因为我们不仅在行为上悔改，我们的内心通过我们的信心、爱心与主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因此人人都必须要重生得救。悔改是必要的，是第一步的，是重生的第一步。重生得救才是我们与主关系的开始，新生命的开始。而之后呢，信徒还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欺骗，种种罪哈，不同的时代可能表现形式不一样。现在是高速网络时代，不用出家门就可以犯罪了。这些视频、这些网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你的眼前，所以今天我们受到诱惑可以更大。我们怎样来胜过这些罪呢？诱惑呢？我们要让耶稣真理和圣灵不断更新生命，就是从内心更新生命，从内心通过效法主，以圣洁的心灵来抵制罪的诱惑。我们更新是有目标的，就是效法主，他的样式、他的生命品格、他的做法、他的表现都是我们参照的。保罗参照了主耶稣，所以他又为门徒做了一个就是跟从他的信徒做了一个表率，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一样。在这更新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有参照的。我们悔改的必要性和责任，这里讲到的特别强调的是神给人的命令，不是强制，而是让人选择。渴慕真光的人接受，相反呢，爱黑暗的人则拒绝神的真光，拒绝神的救恩。道理很简单，神给我们自由意识，这是与我们的灵魂相关的，当中包括了一定的理智推理的一种思维，也包括了我们良心的判断。什么叫良心的判断呢？有些罪恶不赦的人，他不敢拿自己的罪去夸耀，他总要用一种冠冕堂皇的一些话语来遮盖自己的罪，来给自己涂抹一些粉饰，让人们看得很好。所以我们讲到了，这就是人们在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不好的。通过我们人类的社会的这个改良也好，这个人类的这个法律的制定也好，都有一个良心的判断，对不对？所以我们人是可以选择的。那么神的真理之光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选择呢？是弃绝呢，还是接受呢？接受是有刺痛的啊，真光很刺眼，很扎心，但是带来的是拯救，使我们焕然一新，成为光明之子。相反，在黑暗当中可能还能享受黑暗当中的一些窃喜啊，就是暗自高兴，别人不知道自己啊偷了一笔财产等等那种。但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哭泣是永远的。我们悔改的必要性和责任也反映在神给人的命令，不是强制，而是让人选择。前面讲到了，接下来就讲到这种选择，我们选择了以后，耶稣真理和圣灵会感动和引导人悔改，但是人要有回应和选择。人不得救不是神的责任。在我的信主或者是传福音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出来教会的时候，一呼召就举手了，然后相信了，很火热，可是过不了一段时间就看不见了，不再来教会了，跟世界人没有什么两样，好像突然冒出了世界的水面，一下子又缩回去了，又沉到沉底了。而有些人呢，可能提问题好像很纠缠很久很久，哎，搞清楚了，信了，坚定地相信了，就说明这些人都要用自己的理智去追求。谁给人选择，人要负责任的。我们祷告求神啊，拯救我们家人，拯救我们家人，好像不拯救神你不爱我似的，不是这么回事。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一样， 我们要在家人面前做见证，同时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完梗的心，这块心田被神的圣灵来深耕，把石头、荆棘、草根这些全部清除出去，成了肥沃的土地来接受神的种子、真理的种子。这时候他们才能重生得救。我以前讲到了主耶稣撒种的四个不同的结局，只有最后一种好土地才是重生得救结果子的。所以我们记住，我们要负责任。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悔改的时候，教会也应当有这种责任感，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每次是不是都讲到悔改的信息呢？可能不会这样啊。但有的教会呢，养成一个习惯，每次都呼召主日的信息结束以后呢，或者唱完歌在祷告之前呼召愿意信主的人走上来。可是你在呼召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要悔改呢？主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是一个呼召啊，带有天国权柄的呼召。呼召包含了重要的内容，就是悔改。所以我们要天天讲到罪，因为我们生活在罪恶当中，不可能不受罪的影响。教会要圣洁，就要天天提醒信徒要讲罪、讲悔改的信息，让他们明白。我们要有拯救灵魂啊，失丧灵魂的责任感。在马太福音书24章的14节讲到了，就是神说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做见证，然后末世才到来。什么意思？就是让现在这活着的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福音，他们看到了这些见证，他们用自己的思维，用自己的良心判断，在自己的状况当中是否顺服神的圣灵的工作，做出选择，信还是不信。那时候他们要对自己的这种抉择负责任，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只有自己自责和哀痛，如果不信的话。选择信主人要对自己的信心负责，不信神的人也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在约翰福音书3章36节，不信的神的人已经在神的震怒之下，所谓震怒就相对于神的偏喜乐来讲，他可能有些愉快的感啊，有一种那种啊享受生活的那种幸福感，但是他没有来自天国的真平安真喜乐。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心灵发生了苦恼、忧郁、空虚等等，这些不好的心情、骄傲的心情，都是神的震怒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表现。而这还不算，真正他们承受不了的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的震怒，他们才知道灵魂的是多么的痛苦。接下来我们要讲基督悔改的具体内容，这是破旧立新的悔改。具体内容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罪的七个层次，像洋葱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违法之罪、无德之罪、荒宴之罪、内心之罪、无神之罪、宗教之罪、老我之罪，这七个罪，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怎样来在这个某一个罪或者自己很多的罪具体的来悔改，而且是破旧立新的悔改。虚伪的悔改与真心的悔改，宗教式的悔改与生命的悔改和重生是不一样的。在讲具体的悔改的这个行动之前，我要提一下虚伪的悔改是什么呢？口头表示悔改，甚至痛哭流涕，很感人，但是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解脱，甚至他行为上好像有所收敛，好像暂时不做了，但是他那种做这件坏事的这个冲动还在那里。等他觉得自己安稳了、安全了，别人看不见的时候，可能会再次犯罪。宗教式的悔过与生命的悔改有什么不一样呢？宗教式的悔过就是按照宗教信条来悔过，这些悔改都是好像是一些表面的行为，但是不针对行为背后的内心进行我们要做的心灵深处的那种悔改和更新。比如讲牧师发现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啊，突然陷入了婚外恋当中，那就要探访、要指责、要劝勉， 帮助他脱离这种关系。可是脱离关系以后，你有没有重生呢？因为在讲到脱离关系这过程当中，一定要让他重生，真正的认罪悔改，与主建立生命关系。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只是脱离关系而已，他可能以后说不定还会犯同样的罪，或者犯其他的罪。所以破旧立新的悔改是一定要建立我们与主的生命关系，就是要重生得救。第一点，将违法之罪，要接受罪的刑罚，要有悔改的行动。撒该路加福音书19:8-9，这里讲到什么呢？我们如果哈，有的人信主之前啊，坐过监牢，就说被抓了，被判刑了，接受了他罪应得的这些惩罚以后，相信主耶稣时候，再次把这罪交在主的面前，求主赦免。而假如他贪污了一大笔钱，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清楚，而他觉得相信主耶稣能进天堂，那就祷告啊，这主你给我这种平安的保守啊。但是他没有行为上的认罪，也就是说他没去自首，没有把这笔钱给出去，还掉所贪污的，从哪来到哪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